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4月2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五晚上，哥伦比亚西南部3条河流决堤，大水席卷了摩卡镇和熟睡中的居民，摧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近200人丧生。桑托斯总统星期六视察了在厄瓜多尔边界附近的这座受到严重损害、人口有4万人的城镇，并且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桑托斯警告说，死亡数字可能会上升。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遇难。他对受到灾情影响的人们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我的心情非常难过。红十字会官员说，有400人在洪水中受伤，另有220人下落不明。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说，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副手朱马伊利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安巴尔省一次空袭中丧生。星期六的消息说，伊拉克空军在伊拉克西部的一次袭击中击毙了朱马伊利和其他几个地区性的伊斯兰国指挥官。该报告没有详细说事件何时发生。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官员星期六晚上并没有证实这个极端主义者的死亡。报道援引伊拉克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朱马伊利也被称为阿布耶亚，是伊斯兰国的战争部长。报道说，空军的飞机准确打击了这个恐怖组织的总部。引发国际关注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者冯宗义教授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事件4月1号得到解决。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宗义4月1号晚被允许离境，搭机返回悉尼并已报平安。据广州律师陈进学周六约晚间9点半在微信上透露，冯宗义教授当晚9点出境。冯宗义在临别前表示，他还会回来，要与大家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国宪政实现的那一天，并感谢外界的关注。香港智联会的几十名成员4月1号下午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为仍处于实际软禁状态下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庆祝56岁生日，遥寄祝福。同时，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刘霞近日曾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清明节也会去父亲墓地扫墓。智联会在时代广场钟楼下放置一把空椅子，上面放有刘霞和刘晓波的照片及鲜花，并将早前发起支持释放刘晓波的300幅市民自拍照片铺满四周。智联会成员带领市民为刘霞唱生日歌，呼吁释放刘晓波并停止软禁刘霞。阿富汗官员和反叛武装说，星期六在东南部的霍斯特省，一名塔利班自杀式汽车炸弹杀手炸死了一名阿富汗地区基地指挥官和2名士兵。阿富汗政府发言人扎德兰告诉美国之音，阿富汗军队在曼多区受到袭击，强架的爆炸还导致附近一个学校的6名学生受伤，其中大多数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瑞典学院成员以及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歌曲作者鲍勃迪伦星期六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成员斯特格伦对美联社说，星期六晚间，迪伦在他演出场所附近的一个酒店仪式上领取了诺贝尔奖。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in business culture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reat tips on how to perform in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中国人到底有多要面子？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lippery slope and small potatoes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is spelled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形容词，意思是过期的。
He was pulled over by the police and got a ticket for having an expired registration.
他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因为车子注册已经过期，吃了一张罚单。
Flushing expired medicines down the toilet is a source of pollution.
把过期药品从马桶里冲走，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A Chinese woman, accused of defacing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was traveling on an expired visa.
被控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胡乱涂抹、破坏建筑外观的一名中国女子所持的美国入境签证已经过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I always look at the expiration dates when I go grocery shopping. I guess that's probably a good habit.
Yeah, I think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lorie charts instead.
Oh, very funny, Yangli. Very funny.
I'm sorry.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I've been eating a lot lately since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er. And I need to look at those numbers carefully.
Actually, I can see that. Sounds like you're already on a slippery slope.
Hey.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Slippery slope.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收拾东西翻出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当时我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市场开发老板 Sue 是我遇到的最严厉的上司开会迟到一分钟都会挨骂他的理论是这次晚一分钟下次就会晚两分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跟它的信条相吻合，那就是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is spelled S-L-I-P-P-E-R-Y and slope S-L-O-P-E.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是打滑的意思 ,slope 是斜坡。不言而喻 ,a slippery slope,打滑的斜坡意思是越来越糟。你现在一定明白了。我以前的老板素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在他看来迟到一次不纠正的话
Then you were on a slippery slope.
以后就会越来越糟。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父亲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在商店里偷东西。我们一起听听这位父亲的反应。
I realized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 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这位父亲说，
我知道12岁的女儿在商店里拿香水不交钱是偷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越陷越深的犯罪道路。他已经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偷了。
我同意这个父亲的看法，只要让孩子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不犯就好了。但是有些事情则万万不能开先例。比如说，我家的狗还在小的时候，老公觉得它可爱，让它进卧室跟我们一起睡。我当时就警告他
We are on a slippery slope.
结果被我不幸言中，如今狗大了，可是再也赶不出去了。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个小镇居民在是否愿意在镇子里新建大型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 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这个人说，
小镇居民在是否应该在这个历史性小镇里兴建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支持者说，游乐场会给小镇带来娱乐活动和税务收入。批评者说，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用不了多久，交通堵塞和其他大家不愿看到的商业开发活动就会接踵而至。他们认为我们社区的生活质量终将受到破坏。
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坚决主张公民有权拥有枪支，反对任何限制枪支的立法。在他眼里
It's a slippery slope.
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全面禁枪。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an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Gosh, I hope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gets fixed soon. Otherwise, it's gonna be a slippery slope.
Oh, I know.The last government shutdown was in 1995, and it lasted for 21 days. That sure hurt the economy enormously.
I feel like this is bad for everyone in the U.S., and it's such a loss of face for the Congress.
Well, that happens when no one is willing to compromise.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save face.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Hey Amy, your family is from China, right?
Yep,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Why do you ask?
Well, I hope you don't mind, but I'm planning a business trip to China so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pointers.
You mean like where to go for food or shopping?
That would be good too.But I'm actually hoping you might give me some insights into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h, sure. I think I can help. Do you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Jerry 准备去中国出差，希望 Amy 能给自己提点建议。
Give me some pointers. 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Amy 从小在上海长大，看来 Jerry 算是找对人了。Jerry 并不是想了解吃饭购物的事情，而是想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规矩。
Well, for starters, what do they mean by saving face?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In China, there's a protocol to everything and should be followed. Otherwise, you and the other party might be embarrassed.
So, in short, saving face is about avoiding embarrassment.
Exactly. Say, you are late to a meeting. This will cause you to lose face.
For starters, 首先 Jerry 想知道什么是有面子。
Saving face.
Amy 解释说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有面子包括了所有跟荣誉和颜面有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
catch all is spelled C-A-T-C-H, catch all, A-L-L, catch all.
意思是全部包含，通通适用的。 Amy 说，中国人干什么都讲究个规矩。
Protocol, P-R-O-T-O-C-O-L, Protocol.
按规矩做事，大家都有面子，破坏了规矩就会让人 lose face, 丢脸，比如说开会迟到。
How can you go about regaining your face or your honor?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If you were late, you can repeatedly apologize,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probably forgive you.
But I would need to apologize more times than I would if I was late here in America.
Yes, make many apologies. The person will probably say it's not a big deal, but in fact, it could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So, make sure to say sorry if you make a mistake.
如何才能
regain face?
挽回面子呢？ Amy 说，这要看你错误的严重程度。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如果是开会迟到，你最好使劲道歉，请求对方的原谅。对方可能口头上会说
It's not a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他们心里可能会非常在意，所以一定要再三道歉。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向同事 Amy 询问中国的企业文化 ，ask for some pointers， 寻求一些建议。Amy 说，中国人很看重 saving face， 有面子，所以呢，要按规矩办事 ，follow protocols。如果做错了什么事 ，make many apologies， 使劲道歉。
That's what was frustrating for me when I was in China.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don't mean what they say. They might tell me that it's not a big deal, but actually, it can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
Yep, you gotta learn how to pick up subtleties for you to do well in a Chinese culture environment. Let's keep listening to Amy and see what pointers she has for us.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My book on Chinese culture says that the idea of shame is a big part of how society works.
That's true.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Pretty much the opposite of the U.S., huh?
Yeah. In China, your actions at work reflect on your employer, and your daily conduct reflects on your family.
So, if you shame yourself, you're also shaming your employer?
In some cases, yes.
集体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相对个人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集体。
The opposite of the U.S.
跟美国正好相反。你工作时的表现会影响到你公司的形象。你的日常举止行为能反映出你的家庭教养。
To reflect on someone.
意思是影响到某人的形象。
Chinese culture doesn't encourage showboating or aggressive self-promotion.
Ha! In America, we promote ourselves all the time. It's the only way to get noticed.
But in Chinese society, you might have a better chance at getting a promotion at work by being a real team player.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to a foreigner who want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is this. Be sincere, try not to offend, and tone down the volume.
中国文化不鼓励
showboat,
自我吹嘘，也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在美国，只有自我宣传才能得到上司的注意。然而在中国，最好的途径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Amy 说，他给外国人最好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Turn down the volume?
Well, for one thing, don't talk so loud Americans are loud And although China is a very noisy country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Would that include how I dress as well?
Certainly.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ocals will appreciate the effort.
Wow, Amy, I'm so glad I talked with you. You've been a great source of information.
Sure.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more specifics.
Amy 建议 Jerry 讲话时不要太大声，因为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大家不喜欢那些故意吸引别人注意的人。另外，穿着打扮也不要太醒目。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意思是融入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 ,Jerry 应该尽量设法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the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集体的概念比个人概念更重要。中国公司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他给 Jerry 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
Ooh, that's a great tip for you, Mike.
Yeah, I found all that to be true when I was in China. It's more about succeeding as a group than finding personal success.
That's true. All right, 面子的话题就到这里吧。我们接着进行我们的课程，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is spelled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形容词,意思是全面的,彻底的。
An outright lie.
彻头彻尾的谎言。
The company has no other choice than an outright sale.
这家公司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准备把公司卖掉。在美国,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amount of nicotine in cigarettes,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权规定香烟里尼古丁含量的多少，但是不能彻底禁止香烟里尼古丁成分的存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Speaking of cigarettes, I heard DC is coming out with a law that will ba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and within 20 feet of a building,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I kind of wish it could be banned outright. I hate the smell of cigarettes.
I know, but compared to the old days when smoking was not banned at all, I enjoy bars and restaurants a lot more today.
Ah, you are so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It might be small potatoes for you, but it's a big deal for me.
哎，知足常乐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small potatoe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要买房我周末陪他一起去看我看着最满意的一栋房子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地下室全都铺了硬木地板新装修的厨房还有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可我那个朋友居然因为不喜欢厨房的橱柜就一口回绝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mall potatoes Potatoes is spelled P-O-T-A-T-O-E-S Small potatoes
Small potato 小土豆说一个人或是一件事儿是 small potato 意思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好比我那个朋友买房子不看房子的格局和设计反而对厨房的抽屉橱柜挑三拣四我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 small potatoes 根本不重要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对一个人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儿。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经济记者的报道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这位记者说，
你猜猜。美国每年在农业和林业上的开支是多少？10亿？告诉你吧，去年美国在农林业上的支出有大约200亿美元。这听上去好像是很大的一笔钱，但如果跟花在国防和社会保障上的6100亿相比，那可真是微不足道了。
说起来呀，不好意思，我上周末在家还因为请客吃饭买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和先生斗嘴呢。现在想一想，跟那些失去工作或是失去房子的人相比，我生活中那些问题全都是 small potatoes。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年轻画家 Dorothy 的作品最近引起了很大反响。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哥哥是怎么说的。
Dorothy i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 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他哥哥说
,Dorothy 的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最近的画展登上了本地报纸头条，他还赢得了镇里艺术节的头等奖。有人说他的作品微不足道，可谁知道呢？他的作品没准哪天还能出现在大博物馆的墙上呢。
如果 Dorothy 真的有天才，运气又好的话，没准还真能出名呢。这倒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韩国歌星 Rain 来华盛顿为自己的新电影做宣传，我打了几通电话，没想到 Rain 的经纪人居然同意让他跟我做专访。真没想到我这种 small potato 居然能请到 Rain 这样的大牌明星。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Small potato 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6年。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are you finally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you're a small potato around here, Mike?
Sure. At least a potato is useful,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h, very funny. Okay, all righ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五晚上，哥伦比亚西南部的三条河流决堤，大水席卷了摩卡镇和熟睡中的居民，摧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近200人丧生。桑罗斯总统星期六视察了在厄瓜多尔边界附近的这座受到严重损害、人口有4万人的城镇，并且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桑罗斯警告说，死亡数字可能会上升。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遇难。他对受到灾情影响的人们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我的心情非常难过。红十字会官员说，有400人在洪水中受伤，另有220人下落不明。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说，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副手朱马伊利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安巴尔省一次空袭中丧生。星期六的消息说，伊拉克空军在伊拉克西部的一次袭击中击毙了朱马伊利和其他几个地区性的伊斯兰国指挥官。该报告没有详细说事件何时发生。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官员星期六晚上并没有证实这个极端主义者的死亡。报道援引伊拉克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朱马伊利也被称为阿布耶亚，是伊斯兰国的战争部长。报道说，空军的飞机准确打击了这个恐怖组织的总部。朱马伊利曾在萨拉姆侯赛因手下担任情报官员，在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之后加入了逊尼派叛乱活动。分析人士说，从那以后他一直听命于巴格达迪。引发国际关注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者冯宗义教授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事件4月1号得到解决。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宗义4月1号晚被允许离境，搭机返回悉尼，并已报平安。据广州律师陈进学星期六晚约9点半在微信上透露，冯宗义教授当晚9点出境。冯宗义在临别前表示，他还会回来，并与大家并肩作战，一直到中国宪政实现的那一天，并感谢外界的关注。在澳大利亚居住长达25年、仍持中国护照的冯宗义3月4号回国，24、25号连续2天准备返回悉尼，都在广州机场被天津国安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出境。冯宗义随后被困在一家酒店1周多，继续多天来接受国安的问话约谈。外界认为，当局禁止他出境可能跟他曾经接触709大抓捕案有关的维权律师或家属有关。香港智联会的几十名成员4月1号下午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为仍处于实际软禁状态下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庆祝56岁生日遥寄祝福。同时，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刘霞近日曾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清明节也会去父亲墓地扫墓。智联会在时代广场钟楼下放置一把空椅子，上面放有刘霞和刘晓波的照片和鲜花，并将早前发起支持释放刘晓波的300幅市民自拍照片铺满四周。智联会成员带领市民为刘霞唱生日歌，呼吁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阿富汗官员和反叛武装说，星期六在东南部的霍斯特省，一名塔利班自杀式汽车炸弹杀手炸死了一名阿富汗地区基地指挥官和2名士兵。阿富汗政府发言人扎德兰告诉美国之音，阿富汗军队在曼多区受到袭击，强大的爆炸还导致附近一个学校的6名学生受伤，其中大多数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瑞典学院成员以及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歌曲作者鲍勃·迪伦星期六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成员奥斯特格伦对美联社说，星期六晚上，迪伦在他演出附近的一个酒店内举行的小型仪式上领取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和奖章。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1917年的11月7号，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如今100年过去，这场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共产主义是如何扩展到世界范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终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最近一部汇集了两岸学者、作家文章的新书《致命的列宁》，对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就要为您邀请新书的其中两位作者来与您共同的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学者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曾教授您好。
主持人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张伯树教授。这个列宁的十月革命进入了100年了，很多的中国民众可能非常惊讶，这场革命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到底这场革命它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如何的改变了20世纪乃至于人类的历史呢？
您这个话题问得很沉重啊。的确啊，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啊。这个整个20世纪的话呢，是极权主义猖獗的一个世纪啊。当然我们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话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啊，这个纳粹主义，也就是希特勒的，是吧？当年纳粹德国搞的那套东西啊，它是一种这个立基于种族主义的，是吧？这个最后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啊，这个大家都清楚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极权主义类型，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左翼极权主义啊。这个所谓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它是以这个要消灭私有制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啊作为口号，是吧？这个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在它的这个运行当中啊，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啊。那这种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就是从十月革命肇始的，是吧？当然它不仅仅局限于当年的苏联、当年的俄罗斯啊，而是在100年的时间里边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地方，是吧？包括亚洲，是吧？这个东欧啊，非洲啊，拉美，是吧？当然这个也包括中国啊。中国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啊，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那这个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建党的理念和他所领导的这个革命，都是在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旗帜下来进行的，是吧？正像您刚才讲到的，是吧？毛泽东早就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吧？当然，他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讲这句话的，是吧？而我们今天呢，在十月革命这个发生整整100年以后，是吧？我们来反思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的话呢，这句话我们必须反过来读，啊，就是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包括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幸福，啊，不是这个平等。是吧？不是那些个能够给人类带来尊严的东西啊，而恰恰相反，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是，张教授，您刚刚说了，十月革命带来的不是幸福，不是平等，而是灾难。当然，我们知道，在列宁带领这场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诉求实际上是要解放受压迫的民族，要所谓的消灭阶级，甚至要消灭国家。那么，为何到最后却演变成您刚刚所说的，成为了一个左翼的极权主义呢？
啊。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的话啊，就是说呢，在马克思本人的这种理念或者他的理论当中，对吧？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所谓从阶级斗争要引出无产阶级专政啊。而这个专政的话呢，在马克思看来是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啊。当然在马克思那儿的话，专政的概念的话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啊，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没有真的领导过这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啊。虽然当时有过一场巴黎公社啊，但是很短啊，这个很短就失败了。真正把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一种国家实践啊来实行，而且确实获得成功的，那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啊。而且列宁的十月革命确实也是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纲领之下来进行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套理论，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人为的把社会啊，把这个社会上的人区分为所谓人民或者是敌人啊。人民当然按照这个马克思的或者列宁的说法，他是可以享有民主的啊。而敌人的话呢，那就要对他实行专政啊。那么到底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个列宁那个地方，其实他是这个不断的在变化的啊。当然后来在中国，这个概念也不断的在变化，是吧？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两分法，他人为的把这个整个社会区分为两种敌对的力量，是吧？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人民，他是敌人，这造成了这个无论是苏联撒林时期，还是后来中国的毛泽东时期，是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现象，是吧？当这个统治者觉得这个某些人或者某一类型的人，是吧？他好像不听话，或者他需要被镇压啊，他需要被打入另类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以敌人的这种概念来定义他。
是，
这个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这样的一种两分法，还有它后来的一些发展，到底给中国政治还有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不过继续我想转到我们在台北的曾建元曾教授啊。曾教授，您对于这个十月革命，那么甚至于您自己本身是这个台湾大学三民主义博士毕业的啊，所以可以说是对于三民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您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先跟我们谈谈，在当时十月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无产阶级当政，那么又把这个社会分为这样强烈的两分法，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可以成功，十月革命可以成功呢？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曾教授，您的看法？
因为他将这个他的同路人啊，支持者，他的同志呢啊，那么就是视为人民，那么他的敌人呢啊，阶级敌人呢是要被是要受到这个镇压的对象，那么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啊，十月革命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革命呢，它都事实上都是把人性当中啊这个最负面的一面呢，它把它这个把它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呢，它让这个以阶级斗争啊为名的啊这个暴力的掠夺啊，那么它取得它的这个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名义之下的合法性。啊，那所以使得这个这个被压迫者或者是人民啊，或者是这个被压迫者的这个先锋队呢，他以这个公共的名义或以国家的名义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啊，或者所谓他们的认为的这个阶级敌人呢啊，进行这种包括生命啊、尊严啊、财产啊各方面的这种掠夺压迫呢，都变成这个理所当然啊。所以那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在这个革命跟斗争当中啊可以得到利益的人来说的话，那么他当然在眼前呢有非常巨大的一种诱惑啊，包括权力以及各种资源啊，这个财产的这种方面的诱惑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斗争的过程是非常的非常的残酷啊，非常的残忍啊，这个就是非常违背人性。可是呢，这样行为在共产主义的革命当中，他们却被认为是这个是
这个对这个敌人的这个打击啊是不能手软的哈、啊，就是说，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等于说，他就是暴力的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就造就了这样一个集权的一个啊政权。
是，曾教授，我们刚刚提到您对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多年的研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其实也在经历很大的变动。我们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当时很多的希望是中国可以成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您的看法和观察，为何当时在中国最终是马列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曾教授，
就当时一个时代的背景哈，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中国正好历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那个就是巴黎的和平会议当中呢，这个列强呢将中国在山东啊本来应当取回的这个利权呢，它转移给日本，那么所以呢，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人性啊，这个产生非常大的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才激发出来所谓这个五四运动。那么因此呢，救亡图存呢、啊，成为当时整个哈、啊、中国人民啊，那么对这个中国当下处境及未来国家希望哈、啊、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有一种强烈这样渴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些各国的这个列强呢啊，他们却等于说在这个国际的这种这个权力的这种安排之下呢，他们牺牲了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此同时呢，苏俄却对中国呢伸出了这个友谊的双手啊，比如说啊，当时苏俄呢就宣布啊，他要重新去他要放弃从第二时期啊，好、啊，那么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啊，对中国所有的这些啊不平等的待遇啊，虽然后来没有兑现啊，可是，在当时啊，中国的人民呢，因为国际上的这种外交上的挫折啊的那种感受呢，心里的集体的这种感受呢，那么在苏俄的这个外交的这种操作当中啊，他得到相当程度的一种抚慰。那么所以中国人民就或者当时的知识界呢就对于苏俄的这个革命啊，那个就寄予高度的好奇啊。那么因为当时苏俄呢也是受到这个西方国家的悲歌抵制啊，那么所以等于说他有其实是带着一种迷雾啊，那么这个或者毛玻璃啊，去看这个当时苏俄和这个他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情况，那当然有许多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误会啊，或者什么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啊，那么因此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对知识界，那么它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倾向是这个样子，所以使得这个共产主义呢，它就在中国啊取得了一个对买有一个出口啊，那么就从这个苏俄可以啊对外输出，那么第一个就是就到中国，它就找到一个它可以可以滋长的一个土壤。
一个土壤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伯树张教授。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曾教授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呢，可以说是把人性最负面的这个一面激发出来。而您本人在这本新书里面的文章里面，您就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就是改造人性。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这样说？到底这种所谓的改造人性的工程，它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巨大影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呢？
您这可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刚才建元教授已经谈了一些啊，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啊，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它是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啊，对私有制是否定的啊。那么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社会啊，是要实行这个没有商品经济，这个没有剥削啊，没有货币是吧？这个直接的产品交换，他们是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是吧？当这个制度的话呢，从哲学上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它假设，是吧？这个本性当中是可以靠着一种所谓自由的、自觉的劳动，是吧？这个无私的为社会贡献，这个社会就可以来运转， 啊，我相信呢，这个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毛泽东，他们好像还真是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啊，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是吧？但是问题在于呢，人类从这个有它的历史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好像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能够保持社会的运转，而且能够获得一种这个发展的啊。那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曾经试图去推进所谓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啊。他的特点呢，就是我要消灭货币，我要消灭这个商品经济，是吧？但是后来他发现不行，他才转而实行经济啊新经济政策啊。那么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话呢，在1949年到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前，整个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所推行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上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是吧？浪漫的一种社会改造工程，而这种社会改造工程的特点就是他强调要抓革命来促生产，是吧？要靠这个斗私批修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吧？甚至的话呢，人不应该有私心，人不应该有私欲，有私欲的话呢，那你就是资产阶级，是吧？当时把这个逻辑曾经推向极端，是吧？我们看看，因为我从小是在那一个环境里边这个长大的，是吧？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接受的教育，是吧？课堂上学的课本讲的全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的话呢，在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是吧？光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就是20多年。当他最极端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把这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是吧？道德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是吧？经济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推到极端，啊，那我说的话呢，它是一种巨大的人性实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是
啊。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最后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啊，这倒是应了一句话，就是不怕独裁者独裁。就怕独裁者有理想，他这有理想不要紧，整个人类都遭了难。
是张教授，您
我们后来的话的这个，对后来的话，这个中国曾经陷入一种短缺经济的困境，是吧？和前苏联是一样的，是吧？大家买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买什么都要凭过货本，是吧？那跟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这种社会完全不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否定了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他试图人为的去推动一种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那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如此。
是张教授，
当然中国人为此这个贫穷了多少。
嗯哼，您的说法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不断的通过我们在网上的直播聊天室不断的在发送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提到几位啊，那么也可以请我们的张教授还有曾教授，如果稍后你们要回应的话也可以进行回应。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其实共产主义思想和永动机一样，都是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都是看起来无比吸引人，实际上却无法实现。他想要问嘉宾的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美好的理想，但是把亿万人民的根本福祉当作自己乌托邦理想的试验品，这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呢？那么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问的，他说常常有人辩解说不是马列主义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那为什么全世界实行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另外他还想说，马列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纳粹法西斯，为何在今天世界主要国家仍然没有把马列主义和纳粹主义同样列为反人类的思想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OK 这位网友提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关于这个19世纪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氛围的确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发挥了重大作用。马克思之前呢，当时的流行的法国的共享社会主义，英国的这种实验型的社会主义，还有像德国古典哲学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历史终结论的思想，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于马克思本人的共产革命逻辑的形成是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对私有制的厌恶啊，对私有制的仇恨，这个确实不是从马克思开始，不是从列宁开始， 啊，这个在欧洲是有传统的啊，甚至就是在中国古代，我们也有一些个我们的先人当中是吧，对于这个经济是吧，对于那种这个经商是吧，那种唯利是图可能对人类精神所造成的那种戕害是吧，我们古代也有人提出过，所以这个命题本身是有它深刻的地方的。但是问题在于的话呢，这样一种理念是吧，这样一种共产革命的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实践的某种东西以后，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它必须落实为某种制度建构，必须落实为某种这个强力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呢，那在它的强力推行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就是我讲的它推动的一种这个长时间的这种人性实验，这种人性实验的话证明它是做不成的，它最终只能是失败，是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它这个把人群分为两分，我最开始讲那个意思是吧，那他认为的话呢，好像对阶级力量进行镇压，对人民实行民主，这个国家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走向更好，是吧？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这个由于这样一种两分，它对于社会当中的某一部分人，它造成了一种重大的一种伤害，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是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人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是吧？那至于刚才这个盟友当中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像这个苏俄十月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它最终必然要走向独裁的道路，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在这简单的解释一点，一会儿建元教授可能会有补充。
是
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吧？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人为的两分的，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人是人民。谁是人民呢？那按照共产革命逻辑的概念，无产阶级是人民，工人阶级是人民，
嗯哼，
啊，但是工人阶级的话呢，他又不能直接的去实行所谓领导，那他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谁呢？那按照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是吧？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吧？那么从这个逻辑里边，我们发现的话，他引出一个结论，就是当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那这个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来执政，这是一个天然的合法的概念，而且这个执政是永远的，是吧？因为它代表的是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吧，成熟的民主国家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三权分立、这个多党制是吧、宪政民主和这些东西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是吧？那 OK 了，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引出来，为什么所有的共产阶级国家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独裁，是吧？首先从理论结构上面，是吧？这个逻辑上面，它就会引出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执政，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永远的。那而我们又知道的话呢，任何权力只要它成为一种被垄断的权力，那它最终势必要走向变化，势必要走向变质，它要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不管它开始它的理念讲得多好听，不管它自己开始是不是真的信这个东西，一旦它真的掌握权力了，而且这个权力变成一种垄断性的、独裁性的权力，它不容别人染指的权力，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力必然发生异化啊。所以无论是当年的斯大林，还是后来的毛泽东，还是北朝鲜，还是古巴，是吧？还是东欧的其他国家？那可以说，太多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是，
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来。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非常精彩的讨论，但是也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张伯初教授，还有在台北的曾建元教授，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聚焦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在即，台湾方面为何担心会成为交易筹码呢？请您持续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的终结，冷战和冷战文化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华文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冷战文化对东西方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和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时间3月29号星期三早上6点，邀请专家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也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